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12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十四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霜。我要在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那个大人像的迎凶的部分，或者说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只兽，就是熊。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波斯和马代来说的。不过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预言里面来看它不止在历史上怎样应验，而且我们能够知道神他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是怎么在历史上一步一步的来完成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马代和波斯，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全本圣经非常奇妙的一段预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古列的出现呢，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多年以前的事，但是呢，以赛亚书呢是公元前800年前就写成的，所以在古列还没有诞生，这是在许多预言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不止预测说将来有一个人，这个人呢，神要借着他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皮底下拯救出来，意思就是说，神要兴起古列来做拯救者。一面神借着巴比伦让以色列人他们学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但是最后呢，神就兴起古列来审判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在100多年以前，那么我们知道神就借着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古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刚才我们所读的48章啊，它不只是神所高的，也是神所爱的。为什么是他神所爱神所高的呢？因为神要在他的手里完成他心中的旨意，所以他说我要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等到后来古列所征服的版图和那个时候的世界比巴比伦的世界还要大。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 在这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一个国兴起来了，一个国又衰亡了。我们不是看见那个金头吗？巴比伦的荣耀。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神就借着鼓励，没有多久江山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银的颜色。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衰亡。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外面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政治的因素，外面一些许许多多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神拣选他不错，是要把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但是神自己告诉我们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你看见建造圣殿和古列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们知道说，原来神有一个旨意，神中心的旨意要完成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在时间里面就开始工作了，时间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那么神的旨意呢，对我们来讲是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对神来讲，他永远是现在，因为神现在一直在那里工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神在历史上做，所以他就留下工作，就留下了他工作的轨迹。回过头去看，你知道说有一些预言就已经变成历史了。但其实历史有一个解释的，这个解释乃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旨意，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就倒塌了？为什么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塌了？今天你找政治学家，他们不会解释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根据圣经，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这一切事情原来乃是照着神当初他所预定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去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次神用了很猛烈的药，神要医好他们的不治之症。那果然他们拜偶像的病，等到后来他们回到他们故乡，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病的确被医治好了。那我弟兄姊妹，那个药是非常非常猛烈的，把以色列人让他们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乃是偶像的地方，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从犹伯拉杰那边来的，那现在怎么可能回到原点呢？他们暗中拜了偶像，他们暗中得罪神，现在呢，神让他们看见，每一次他们所遇见，他们只要抬起头来，他们的周遭，他们耳濡目染的通通是偶像。当初他们是暗中心变，暗暗的改变了，暗暗的离弃了神。现在好像神说，你们不是要拜偶像吗？现在可以让你们拜个够，拜到一个地步你们要吐了，拜到一个地步你们要生病了。弟兄姊妹，那副药实在是很猛烈的药。所以我们知道过了70年以后，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再回来，这些人圣经声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被掳了。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结果现在他们从巴比伦学会的做生意，就成为最成功的商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前途有一个前途，就是金融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那个以后开始，有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但只有少数的大概50,000的人，他们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运行，他们还是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从废墟里面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但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明明以色列人像羊一样，起头呢是在狮子的口里，那么不错，好不容易他从狮子的口里被挪开了，结果没有想到又跑到熊的口里。所以以色列历史乃是惨痛的亡国的历史，从一个列强转到另外一个列强，从一只野兽转到另外一只野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神是按着他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行的。按人来看，他们怎么可能重建圣殿呢？不可能。 但是感谢主，神老早在古列还没有被兴起以前就预言说，他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所以讲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不要忘记，讲到巴比伦，以色列被掳，那是被掳的故事。但是讲到波斯，你看见说现在神要做一个挽回的工作，做一个恢复的工作。现在神要借助这个波斯大帝国，借着一个大的环境来成就他的旨意。那么建造圣殿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知道起头他们回来了，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但是没有多久就停工了，然后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需要经过哈该，需要经过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然后他们终于又起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好事多磨，经过了好久以后，他们终于把圣殿建造起来。然后等到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也把圣城也建造起来。那这里面不是一朝一夕，这里面经过几乎半个世纪以上。几乎整从第一次他们回来，等到后来圣殿建起来，圣城建起来，不知不觉又经过了半个世纪，最少最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之间。那这里面弟兄姊妹，神的眼目一直看顾那地，所以不止神感动了古列，你看见神也感动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君王。那现在我们知道圣经呢，预言是很奇妙的。论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说最多他三代，意思就是说神呢不过只给他三代，就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如此而已。那么论到什么呢？论到这个波斯大帝国是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曾经是金也曾经是银，但是他们不会江山不会长久的。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复习那段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比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当但以理得到启示的时候，刚好是波斯古列那第一个王的时候。然后他说现在还有三个王要兴起，那么第四个王呢，富足要远胜诸王，那可以说是波斯王朝最富庶的时候，是最强盛的时候。那因着强盛呢，他就试着要攻击希腊国，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要来祸了。那么没有多久，就在这个事情没有一百多年以后，然后波斯大帝国就一蹶不振。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勇敢的王，这就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预言都一样一样的预言。我们不要忘记，但以理书写这些话的时候还根本没有到希腊的时候。所以实在说来，神借着但以理写这些预言呢，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将来的历史就要照着圣经里所预言的一步一步要发生。那么这里面呢，几个王除了一个王之外，我们知道说都和这个以色列人归回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和神恢复的工作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神借助这些大环境，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止给我们但以理书，圣经里也给我们以斯拉记，给我们尼希米记，也给我们以斯帖记，给我们哈该书，给我们撒加利亚书，也给我们马拉基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六卷书大概所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波斯大帝国那个时候时间，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从第一个王古列一直到第四个王，慢慢慢慢他们就衰落了，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就在那里 就发生了。那我在这里再复习一下，因为我怕我们对于这我们读圣经的这一点背景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读圣经呢，常常读这几卷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困难。比方说，尤其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常常有的地方就糊涂，到底谁是谁，我们弄不清楚。所以我想大家要记得，就是当你读这个但以理书，当你这个读这个读这个、这个。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啊，这个但以理书也好，这个还有就是以斯拉也好，有两个大礼物要弄清楚，啊，两个大礼物，还有两个两个亚达薛西，亚达薛西，啊，这个是都不大容易记得的名字，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两个，是两个大礼物，还有两个亚达薛西。那我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是古列王。是我们知道把巴比伦拿下来的，但是呢，根据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是马代人，是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是马代人大礼物把它攻下来的，当夜取了这个取了加勒帝国。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过，有的人就以为说这个大礼物呢应该就是古列，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到第六章，他说但以理当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可见呢，这个但以理有一个时候是两个人都在位的，一个是大利乌，还有一个就是古列。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的把它读一读，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你如果读波斯，读到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么整个波斯大帝国有127个省的。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说过了，我们简单的说，上一次已经提过了。那么原来呢，我们叫大利乌，就是当时你可以说是当时呢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一个将军，后来背叛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后来就是他带着这个古列呢，就一直把这个城拿下来了。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了河西省，或者说就做了就做了那个时候这个什么巴比伦呐、亚述了、叙利亚了、腓尼基了，还有巴勒斯坦，这个整个是个很大的省，最大的省。那么这个最大的省里面，他做了那个省长，他其实不是叫省长，是很有一个位置，他们有一个名号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波斯大帝国里的很大的一块地方。那么这个就是第六章，但以理第六章所说的，需要立120个总督，那么然后呢，上面还有总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这个读圣经，也比较历史的话，你知道说，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利乌。这个大利乌圣经没有说的大利乌呢，事实上就是指着那个叛将来说的。那但是同一个时候呢，也就是古列在那里做王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大利乌呢，就是刚才那个预言里面所说三个王里面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那么这个三个王里面第一个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古列的儿子，就是古列的儿子。那么这个中间那个我们不去管，他只做了8个月就完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王，就是大利乌。那个大利乌呢，那么历史上称他说大利乌大帝。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大利乌呢，就是后来就是在他的手里面，以色列又恢复建造圣殿。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要盖圣殿的时候，然后这个附近的周围的人呢，他们联合起来不让他们盖圣殿。所以你记不记得早期在亚达薛西的时候，亚达薛西，那么这个亚达薛西是谁呢？我们说有两个亚达薛西，一个亚达薛西呢，就是这个谁，就是这个古列的儿子亚达薛西。所以他们回去没有多久以后呢，是亚达薛西呢，后来因为听了这个河西那一边周围的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仇敌的报告，然后他就下命令说叫他们停工，所以他们就停工了。那么一直等到大利乌起来的时候，我们这到了大利乌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利乌后来就查明了 的的确确在整个的文件古的文件里面，那么这个谁呀、啊？这个古列的的确下命令要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而且呢，告诉他们说很多的财源呢是从国库里面拨出去的，等等等等。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利乌呢，因为想起这个，因为后来他们查明了，这果然是古列他所做的事，所以后来他们就整个就恢复了。意思就是说，不止恢复了，那么所有本来反抗的人，本来周围围剿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话说了，因为现在呢是大利乌下命令说要重建这个圣殿。但是光这样也不行的，所以就在大利乌二年的时候，六月，我们叫神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做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以色列人。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叫是该撒是是这个。撒加利亚也是另外一个先知，那么然后也鼓励他，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哈该只有很短很短的书，但是该撒加利亚书呢却是很长的一本书，而这个本书呢是圣经预言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因为是只有这一卷圣经给我们看见，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耶路撒冷要成为世界的焦点，到了时候万国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撒加利亚为着鼓励，为着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结果他就发出这些预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将来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多事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多难的耶路撒冷。但是最后我们在有一天，那么弥赛亚要回来，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然后呢山要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然后以色列人就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就从山中就逃走了。神，我果然弥赛亚做了拯救他们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撒加利亚就在大利乌第二年，也就是八月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哈该和撒加利亚，一个刚好是老年人，一个刚好是少年人，神就借助这两位先知，然后就勉励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发酸的水，他们发酸的手啊、这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他们再一次得着鼓舞。所以呢，他们最后终于把圣殿就建造完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大礼物，这个大礼物的故事有两个大礼物。那么亚大薛斯也有两个。亚达薛斯，第一个亚达薛斯呢，就是叫以色列人停工的亚达薛斯是谁呢？就是古列的儿子，这个我们记住。那么还有一个亚达薛斯呢，是第四个王，那很富足的王的儿子，下面一个也叫做亚达薛斯。那么这个也叫做亚达薛斯呢，那么这个王比较久，一共做了41年。那么就在亚达薛斯大概第七年的时候，以斯拉就回来了。以斯拉，所以不是第一代，以斯拉是第二代回来。这第一代回来的犹太人呢，他们很多人都看见过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有道理回来，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们怀念他们的故乡，所以他们宁可撇下他们可能在巴比伦的前途，他们愿意回到废墟，愿意回到他们的故乡，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么这个是这个起头那批人是在所罗巴伯的率领底下回来的。但是大概又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这个最少是半个世纪以后，那么在亚达薛斯第七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以斯拉就和另外一批的人他们就回来了。然后到亚达薛斯20年的时候，这个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犹太人，就是尼西米。尼西米原来是王的酒政，那么然后呢，神王呢就允许他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斯拉记呢是讲到圣殿的恢复，那么这个尼西米记呢是讲到圣城的恢复。那圣殿的恢复呢和哈该的指示有关系，和撒加利亚的指示有关系，因着这两位先知鼓励他们，神的话临到他们，结果呢他们又起来建造圣殿。外面 有环境的安排，但是最要紧他们理念。你知道他们本来自己都坐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谁认为说这个建造圣殿恐怕是遥遥无期，结果他们又受圣灵的感动和感动，结果呢感谢主，他们就起来建造圣殿。哈该鼓励他们说神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地，然后呢万国所羡慕的这个弥赛亚就要来，那么而且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这几个王里。那么因着这个大礼物呢，因着大礼物好像古列王一样，神用他来恢复那个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曾经一度被破坏，一度被拦阻，看上去整个的圣殿躺在废墟里面，眼看着半个世纪就走了，半个世纪溜走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大利乌的手里就建造，借着两位先知，所以神也心也这个也什么呢？也祝也这个也让也让这个。这个大礼物兴旺，所以大礼物在历史上成为大礼物大帝。那么他一共在位有36年。那么亚达薛斯呢，就是我们说过的叫以色列停工那个王，只有7年，一共只做了7年的王。所以我们等到后来以斯拉回来，还有呢尼希米回来，那么这个亚达薛斯就比较这个活的这个坐在位就比较长，一共是41年。不过慢慢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势力慢慢就衰微了，因为我们知道神主要借着他们兴起一个大的环境，为着神的旨意来成就的。那么这里面还差一个王，这个王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第四个王，可以说最富足而且是最强盛，因为太强盛，他根本好像骄傲了，所以他没有，结果他就忽然间心血来潮要去攻打这个希腊，那没有想到从那以后开始就引来很大的祸端。那么这个第四个王是谁呢？很清楚，那就是以斯帖记的那个亚哈岁罗王。所以大家如果你看见讲到讲到恢复书信的时候，那么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很重要，不错，但是呢以斯帖记也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恢复的书卷，你起码要知道那个背景，你知道神在那里做些什么。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中间呢，有了以斯帖的故事，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然后大部分经过半个世纪以后，然后尼希米和以斯拉这些人也回来，年轻的一代回来，第二代回来，那么中间呢就插进了什么？插进了以斯帖的故事，也就插进了第四个王的故事。那么这个第四个王呢，我们说非常非常的富足，他是可以说是个全盛的君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哈虽鲁作王呢，从印度一直到古时统管127省。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国宴，他怎样摆国宴，一吃一摆呢就是180天，他把他所有荣华富贵都让全世界知道。那么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你看这些人都弄在他的面前。那不仅如此，他也征服了一个人，那就是瓦斯提。所以他要让全世界人给人看见他是他的成果，他的成就。所以他希望呢这个瓦斯提啊能能够出面，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瓦斯提不肯，所以后来就有第一章废后的故事。那么就在第一章完了没有多久，他就发兵就去攻打希腊去，结果没有想到断狱而归，根本打了败仗回来。所以4年以后回来，然后才娶了以斯帖，才有以斯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第四个王。那第一个王是古列，我们感谢主，神是借助他让他做牧人，然后借助他呢来恢复那个发出命令来，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懂得波斯的历史和伊朗的历史，他们最早就是流浪的一个民族，他们流浪的地方多半是在这个苏联的南边。 所以到处被追赶，到处被流浪。所以神得着他们以后，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和巴比伦和亚述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人被掳来，俘虏被掳来的话，那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回，他们宁可把他们放回去。那不光如此，他们绝对让宗教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不管宗教是完全自由。我们说过，这巴比伦所以能够失败，原因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皇帝，这个最后巴比伦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把他们巴比伦偶像把他改了。本来他们偶像是拜一个主要的神，主要的偶像，大家都拜那个偶像的。结果呢，因为这个最后一个巴比伦王他是从哈兰来的，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哈兰所拜的主要的偶像啊，和加勒比乌尔所拜的主要的偶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比巴比这个谁啊？这个亚伯拉罕是从加勒比乌尔来的。然后根据考古，我们知道说那个那里那个很多很多的庙啊，根本是拜月亮的，拜月亮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月亮变成他们主要的偶像。那么等哈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哈兰所拜的跟那个所拜的，所以那个大环境很像很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哈兰不光是这个亚伯拉罕他没有完全的顺服，他半途停下来，但是弟兄姊妹，半途停下来的地方和从前是很像很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皇罗，因着这个巴比伦王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把那个偶像改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说，那里祭司们就起来造反，就把他赶走了。所以后来呢，他就被赶到了这个旷野，这个阿拉伯旷野里面。然后果然也是病了七年呢，这个长了一种像大麻风一样的病，一种大麻风一样的病。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尼布加尼撒，但是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圣他自己，尼布加尼撒自己也是这样，但是结果我们知道他的第三代最后结局也是这样。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为什么后来等到这个巴比伦王不等到这个古列一进来，为什么所有巴比伦都拥护他做王呢？很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所有的那些祭司们已经写信给那个叛将，就大力乌，告诉他说，你只要打进来，我们通通帮助你。所以呢，他们一进来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古列一点都不错，古列到时候真的把他们原来的偶像还给他们。我们知道罗马把巴比伦不是如此，巴比伦要强迫你信他所要信的。但是我们知道很稀奇，这个就是把波斯的作风，这就是这个波斯他们那个民族的性特性，就这样的特性。所以你看见神兴起他们，然后虽然我们叫古列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完全在神的手中运转。所以最后你看见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很，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古列的时候，你看见神，那个时候神就激动古列的心，所以古列就下命令，所有犹太人愿意的他们可以回去，而且可以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因为我们知道说是神自己说，我们在还记不记得就在这个以赛亚书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所以你看神在大环境里面就用了古列，但是你知道只有5万人，他们的心被激动，他们忘记他们的前途，他们忘记已经在巴比伦已经生根立基70年了，他们的钱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前途一定在这里。尤其是祭司们，我们的祭司如果要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他们没有产业的，但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有他们的产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要回去的不是普通的，现在回去不关神在大环境上安排了，但是现在有人的心必须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呢他们愿意回去。那这样我们知道最后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功。所以这是古列。但是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在整个神已经定规好了，神的那个旨意一定要完成了。 等到神旨意完成了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么就我们知道神又兴起希腊来审判这个波斯，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波斯大帝国这许多的预言，为什么他是淫凶，为什么他是熊，那为什么他是横跨而坐，他一个脚比一个脚要长，为什么公绵羊这个他两个脚，一个脚有两个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灵很清楚的描写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觉得很稀奇，这是关于这个后来历史上通通应验了，但是最重要的丁程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波斯大帝国和圣经里六卷书发生关系，这六卷书我们都称它做恢复的书信。我再说一遍，是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然后以斯帖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马拉基书。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的借助这些王，那么比方说以斯帖，那么我们知道差一点，我们知道以亚哈随卢听了哈曼的话，那么一夜之间要歼灭所有的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面背后都有他的原因的，你看见神在那里做了很特别的事。那今天的普尔节就是这样来临的，就是这样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我们说过，当初呢，我们记得这个最早的预言，人一堕落，最早的预言就是关于女人后裔的预言。女人的后裔呢，要给蛇的后裔致命的打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仇敌就非常的不甘心，所以撒旦就在环境上做各样各样的拦阻。那么我们知道，后来最后，你看见吗？最后这个亚伯拉罕没有被掳回，也没有被掳回巴比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百姓，无论是北方的十个国支派也好，南方的两个支派也好，我们知道说后来呢，他们通通被掳的。那么北边的呢被掳到亚述，南边呢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从人来看，好像从表面上来看，那这下子撒旦又成功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人本来，我们不要忘记啊，本来呢他们就是从巴比伦来的，结果神仙得罪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得罪一个家，从一个家得罪一个民族，那么好不容易神把迦南给他们，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借助他们要把弥赛亚，把人类的救主带进来的。所以如果他们又回到巴比伦去的话，你看见神最终的旨意就不能完成。那如果他们回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主弥赛亚怎么能降生在伯利恒？尤其到了巴比伦完全被同化了以后，他们通通爱世界，就他们通，你知道撒旦可以把整个金融的世界给他们，慢慢的把你的感觉冲淡了。那弟兄姊妹，幸好有50,000的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回来。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吗？现在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见就做整个的这个局势来说，巴比伦是和耶路撒冷对抗的。所以现在你看，你好耶路撒冷好像巴比伦得胜了，你看耶路撒冷的人被掳，耶路撒冷被烧毁了，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你眼看着现在神的旨意要受，现在神的旨意不能成功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撒旦的这个思想啊是个直线的思想，他们觉得说我只要把这个他们把他掳到巴比伦就好了，但是不，你看神的旨意永远神的旨意，神的这个旨意是何其难测，神的脚中是没有人能够测透的。撒旦他以为说那一次用暴力只要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问题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故事没有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老早拣选了一个外邦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古列。神说他是我所爱的，神说他是我所高的，神说我要搀扶他，他是我的牧人，我要借助他来执行我心中所喜悦的。神的喜悦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的喜悦当然是人类的救主， 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因为根据圣经很清楚，根据圣殿，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你的主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些地方你就很清楚。不光如此，根据圣经的预言，弥赛亚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如果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他们不回来了，他们从此又都发财，他们从此又都在金融世界里都执掌牛耳，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回来？如果没有人回来的话，那是不是神的旨意就完全的瓦解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现在大环境里面安排，所以你看见现在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人认为不可攻不可破的巴比伦城终于沦陷了。你看见说古列他能够把那尤法拉底河能够引用一条运河引到另外一个人工湖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大利乌的这个引导底下，那么从河床里面就攻进去。所以你看见吗，在巴尼布加尼撒以为说我囤了20年的粮，我有一个城根本整个的城市是根本攻不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金的颜色要变成银的颜色。那不止从表，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下拯救出来，这个只是政治的一面。但是最重要的地方，子民你看见了，这所有的预言的发生，从金的到银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弟兄姊妹，撒旦是个直线的思想，以为说这下就没有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他能够在一个很不可能的情节，一个外邦的王根本不可能听神指挥的，他居然神说我高他，我爱他，而且我要用他，要借着他，然后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不只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能在圣殿的旧址废墟里面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等到圣殿被建造起来，圣城重建的时候，那么附近的旧城，包括这伯利恒在里面，那很明显，等到有一天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然后我们看见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他要做王，他在哪里登基呢？他最后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这件事情就证明说神是不能被推翻，神也是不能被打倒。表面上的好像神好像现在撒旦暂时占了上风了，你看见吗？以色列人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还有希望吗？但是感谢主，你看你在一个不可能环境底下，神知道人信不来的，所以在还没有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100多年200年的时候，神就指他的名字，他你虽然不认识我，我提名招你，稀奇不稀奇？这实在是件太稀奇太稀奇的事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不光如此，你看见说这个圣殿到了他儿子手中，结果就停止了。你看撒旦总是要借助各方面，包括撒玛利亚人与他们为仇为敌，怎么样就要叫他们的工作停止，怎么样就想尽各种办法，用政治的手腕，政治的办法，结果果然一点不错，是用政治的手段强迫他们停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吧，如果这件事又成功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神的旨意还是不能完成。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就在那个，我们看见说这不光是有一般人回来，而且不光有第一代回来，有第二代回来。那么等到大利乌被兴起的时候，你看见然后借着哈该也借着这个撒加利亚的鼓励，结果他们果然把圣殿重建起来。等到他们重建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等他们重建起来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圣殿就恢复了。那么这是第一代，神借着第一代所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现在呢，神要做，也不光得着第一代，也要得着第二代。第二代根本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这些人实在说了没有理由回来的，这个不可能回来。但是暗中神就在巴比伦能预备以斯拉，也能预备尼希米。感谢主，经过半个世纪以后，他们也回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借着以斯拉，神做了美化圣殿的工作，同时也借着以斯拉，神把他话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说，大概整本的旧约39卷圣经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我们对于 我们对于神的那个，我们现在对于神的话有了一个完整的启示，不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现在神的话在旧约暂时说完了，暂时到了一段落了。所以现在如果只有旧约的话，那么这个旧约里面的启示就能够代表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一面借着所罗巴伯恢复了祭坛，也恢复了圣殿，把圣殿重建起来。那么圣殿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呢，等到以斯拉第二代回来的时候，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不光是建造圣殿，而且把圣殿美化了。那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新约的话来说，你看见不止建造，不止教会被建造起来，而且教会成熟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美化呢？因为到了以斯拉的时候，是靠近弥赛亚回来是更近的，所以你看见圣殿要美化，同时呢，神的话恢复了绝对的地位。现在到了以斯拉身上，不止神的话恢复了他绝对的地位，而且呢，神的话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完整的启示，不光是零碎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以斯拉的工作。那么然后没有多久，神也兴起尼西米，然后呢回来重建圣城。那么不要忘记，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乃是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就有见证；里面有看不见的同在，外面就有看得见的见证。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所代表的。所以在艰难的里面，你看见尼西米带着以色列人，一手拿刀，一手工作，你看见吗？最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在征战里面终于把它建立起来。那么就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以斯帖的故事。那么发生以斯帖的故事，大家很清楚，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这个亚哈水鲁呢，他那个起头时候信任有一个人叫哈曼。那哈曼呢，因为这个亚哈水鲁抬举他，所以他就坐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那么他出朝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他拜才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有一个犹太人，就是摩底改，就是以斯帖的叔叔，就是不跪也不拜。然后那个还是个然后我们在哈曼的自尊心就受伤了。那么他一不做二不休，那么他觉得要对付摩底改是件小事，他现在反应到一个地步，他要歼灭整个的摩底改的全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开始了整个这个什么，这是开始了整个以斯帖记的故事。在这个朝臣，在整个朝廷里面，你看一个对的人在外面，一个错的人在里面。那么现在呢，最后我们知道是以斯帖要起来才可以。所以等到以斯帖说我死就死吧，他不顾到他自己的。所以他摩底告诉他说，你有今天的位置，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难道不是为着今天吗？是他无论如何他应该冒死进去，要去见亚哈水鲁才可以。但是亚哈水鲁有30天没有见他了。但是等到这个波他真的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结果呢，我亚哈水鲁向他举杖。那么然后后面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把哈曼的那个阴谋就把他揭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亚哈水鲁才忽然醒过来，原来哈曼是恶人，仇人，是敌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他才下个命令说，把他挂在木架上，挂在木头架上。那么挂把他木头挂在木头架上。